听众朋友你好，现在是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上财政年商业投资增长 6.4%， 澳洲最新十大高薪学业揭晓，今年澳洲人将在黑色星期五促销中花费超过63亿元。澳洲政府将与各州政府合作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新州部分急救人员因不满州政府 4% 加薪，建议将罢工一个礼拜。北雪梨新地铁站即将完工，列车运行测试完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随着供应链的恢复，澳洲上财政年的商业投资增长了 6.4%， 高于联邦预算预计的 3%，但是目前一些领域的投资已经放缓。尽管金融环境收紧，国内经济活动放缓，但是随着供应链的恢复，企业对机械设备的投入成为推动商业投资的驱动力。其中机动车辆等项目上的投资为今年第二季度的商业投资增长贡献了 2.1%。财长查尔密斯表示，最新的增长数据令人鼓舞。他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商业投资在我们的执政下出现好转，虽然利率上调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拖累商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很多澳洲人的日子也会不好过，但是我们是最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的经济体之一。财政部预计，由于加息给经济造成的影响，本财年的商业投资增长会降至 2.5%， 2024-25 财年进一步降至 2%。 上财年非采矿业的投资增长了 8.3%， 但是采矿业的投资仅增长了 2%。 其他调查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亦在放缓，预计未来几年非采矿业投资将成为商业投资的增长动力，例如基础建设和除房屋建设以外的建设项目投资。储备银行会对11月商业活动放缓表示欢迎，商业活动放缓应该会比澳洲储备银行董事会在12月召开会议时维持利率不变提供更多的空间。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很多澳洲人开始更加看重薪水的多少，并考虑是否需要换个行业。统计局公布了全澳赚钱最多的10个行业，其中采矿业每个礼拜薪水最高，平均为2854澳元。这种工作地处偏远，危险性高，而且需要员工乘坐飞机上下班，但是报酬十分丰厚。信息传媒和通讯行业虽然出现了裁员，但是该行业的薪酬仅次于采矿业，一个礼拜薪水平均为2317澳元。提供科学、技术和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一个礼拜的薪水平均为2170澳元，排在第三名。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往往要经过多年的深造才能够满足专业条件。排在第四名的是金融和保险业，一个礼拜平均薪水为2159澳元。这些和钱打交道的人的薪水只比处理垃圾的工人高几元。电力、煤气、水供应和垃圾处理服务行业的平均每周的薪水为2155澳元，这个比金融保险业稍低。这个意味着垃圾车司机的行业在十大高薪行业中排名第五，公共管理和安全行业的一个礼拜的平均薪水为1964澳元，排名第六。教育和培训行业一个礼拜的平均薪水是1949澳元，排在第七名。近来澳洲各地的教师时不时举行罢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薪资待遇。南澳的罢工行动曾导致当地170所学校关闭，医疗卫生和社会援助行业的平均每个星期的薪水为1807澳元，排在第八名。该行业在疫情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仍存在人员短缺的问题。排在第九名的是建筑业，平均每个礼拜薪水为1802澳元。运输、邮政和仓储行业平均每个礼拜薪水为1799澳元，排在第十名。澳洲全国零售协会预计，澳洲人在今年黑色星期五的促销中将花费商品上花费超过6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有望提振零售销售。根据预测，在四日的时间里面，预计今年黑色星期五零售销售额将能增至63亿元，而比较网站 Finder 的预测更为大胆，预计销售额会达到67亿元。协会负责人戈德温说，在节日购物季开局平平之后，很多品牌提前推出折扣策略，精明的购物者希望在12月之前完成假日购物，各地零售商亦已经注意到这一点。黑色星期五促销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销售活动。 Finder 对1063人进行的调查显示，现在有多达930万澳人已经参加或计划参加黑色星期五促销。 Finder 消费者研究负责人傅克说，大量购物者决定参加黑色星期五促销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能够以此应对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压力。虽然通常来讲销售额较少，但是黑色星期五的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过了拆礼物日。在圣诞前夕，更多购物者开始寻找便宜货。澳洲零售协会还表示，最近的加息削弱了消费者的信心，零售行业寄希望于黑色星期五促销带来的提振。根据一项由纳税人出资的扩大的容量投资计划，澳洲破旧的电网将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联邦政府和各州同领地合作投资，亦将有助于取代澳洲日益不可靠和昂贵的燃煤电厂。联邦能源部长布云11月23号宣布了一篮子计划，以新州、维州和南澳的试点安排为基础，旨在分担建设新产能的风险，并避免带给消费者的价格飙升。其他挑战包括项目审批时间过长、工程师和技工短缺，以及竞争国家竞相电气化带来的供应链的挑战。布云说，随着电网的变化，这项投资将增加电网中的可用电力，为澳洲人提供长期可靠、负担得起和低排放的能源系统。在就加薪协议进行了近六个月的紧张谈判后，因不满州政府 4% 加薪建议，新州的紧急医疗人员将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罢工行动。澳洲急救医疗人员协会新州分会11月23号宣布，为期七日的罢工将立即开始，成员将拒绝员工调动和非紧急病人转移工作，这些工作可能由病人运输服务部门承担。新州分会主席辛普森说，疫情爆发后，急救医疗人员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疲惫，很多人为了更好的条件而转移到其他州。他说，急救医疗人员目睹了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飙升，但他们却在圣诞节得不到政府的加薪，而政府本应是选举出来支持他们的，这个太可耻了。这协会只代表了一小部分急救医疗人员，而其竞争对手卫生服务工会则代表了大多数急救医疗人员，但是卫生服务工会亦威胁要采取罢工行动。该工会正在同政府进行自己的薪资谈判，在上一届两党联盟政府时期，工资上涨被设置了上限，限制了工会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的能力。11月22号，一列无人驾驶地铁在雪梨海港下完成了从雪梨北部新建的维多利亚十字车站到雪梨市中心的三分钟铁路穿越。这一旅程碑式的旅程是雪梨地铁市区和西南线严格测试计划的一部分。明年 地铁列车将乘客从维多利亚十字车站运送到巴南加路车站，只需要3分钟。在雪梨港地铁隧道内的速度将达到每小时100公里。维多利亚十字车站是将在2024年开放的6个市区新车站之一，将为通勤者在繁华的北雪梨商业区和雪梨中央商务区之间提供无与伦比的连接。维多利亚十字车站的建设工作正在大力推进，该站以完工 85% 以上。在地下31米深处澳洲最大的铁路洞穴内建造车站月台的工作现已完成，所有14部新升降机和19部新电动梯已经安装，最后的调试工作正逐步完成。横跨两个入口的所有22个蛋白石门都安装完毕，北雪梨最新交通枢纽的最后收尾工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包括车站入口和邻近的零售和公共区域。车站所有的工程预计将在2024年初完成。维多利亚十字车站的建设是雪梨地铁运输合作伙伴 Lendlease 在物流方面的一次胜利，所有的材料、物资和设备都通过工地唯一的入口，一个只有 2.5 平方米的地方，或者一个标准车库门的大小进入。向公众开放之后，维多利亚十字车站在高峰预计约有15150名乘客通过。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